将军，顺便抽你的车。
怎么会这样嘛？哎呀，不公平，不玩了。
如果这个黑色的把这个红色的炮吃掉，那就……
莎莎，观其不愚，真君子啊。不公平，不公平！重来，重来！
魔镜公公，起手无回，大丈夫哦。
好，那我走向。
我进军。
我你。
魔镜公公，这个姜和帅谁比较大？
当然是一样大了。我下这里。
有谁比他们大？
国王比他大。
那谁又比国王大？
哎呀，皇帝最大了，你别吵我好不好？
那历史上哪一个皇帝最大？
这个
将军，你完了。
不可能啊，我刚刚这里不是有一只马吗？哎呀，没想到我征战沙场数十年，今天居然败在你们手里。哎呀，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哎呀，叫我不禁想起古罗马时代一个大将军的一句好语：维尼维迪维奇。别打岔嘛，我正在培养情绪，要说了嘛。
哎，什么故事还要培养情绪？
就是啊，快啦！
哎呀，谁叫我英雄是英雄呢？维尼维迪维奇的意思啊，就是我来，我看见，我征服。哎呀，这句豪气万千的话，就是罗马人最崇敬的英雄征服者凯撒所说的。现在就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吧。凯撒大帝。
凯撒，这个波浪形的阵仗我已经摆好了，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破它。
老师，我，哎，不行，不能放弃。难道我就被这几颗石子堆出来的沙盘给难倒了吗？我。
西元前78年，一位罗马的年轻贵族凯撒，漂洋过海来到希腊留学，学习了种种的学问。其中包括打仗的方法。这一天，老师用石头摆出了一个战斗队形来考考他。
有了，我知道了。
年轻留学生凯撒灵机一动，便伸手挥剑，把整个沙盘推倒了。
不管什么样的阵仗，只要出骑兵，以快打慢，像一把利刃般的扫过去，哪怕它是圆的、方的、波浪的，一样可以破。
哈哈哈哈哈！很好，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的就有这样过人的胆识，轻易地破了亚历山大大帝发明的巨浪阵，很好，很好。
亚历山大大帝，他不就是统一希腊、征服波斯、埃及的大英雄吗？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英雄啊！
凯撒眼中流露出钦佩、敬仰的眼神。心里却想着，
亚历山大，我敬佩你，可是总有一天，我凯撒会比你更强。
凯撒的确是一个强者， 有一次他在船上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艇长，艇长，不然把你们全杀了。
糟了，海盗！
海盗，海盗，海盗！哈哈，你们逃得了吗？不要动，通通给我站好！
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送过来，顺便抓一个值钱的当人质。
大爷，我的钱都给你好了，不光不要抓我当人质啊，我家里有12个母亲给一个老儿子。
啊，
不不不不，是一个老母亲跟12个儿子。
啊，
抓我好了。
你是谁？你很值钱吗？
我是很值钱，就看你们有没有胆子抓我。
这话什么意思？
你抓我当人质，我跟你打个赌，等我得到自由之后，一定立刻逮捕你们，要你们的命作为赔偿。
就凭你？
年轻人口气倒不小。好，就抓你。
40天以后，海盗拿到了赎金，放了凯撒。没想到凯撒真的马上组织船队去追捕他们，而且啊，一下子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呢。
哎，投降了！我们投降了！
没有想到你真的有两下子。好，我赌输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哼，你的命是我的了，不过我想呢，给你一笔钱，让你把自己的命赎回去算了。
这为什么？
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不杀你，而你呢，就可以跟着我办事，做我的手下。
哎，
好好好好好，
我们愿意，
我们服
你了，服你了。
好，那从今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不分彼此，一起为罗马效力。
好。
凯撒以他好交朋友、重义气的声望，渐渐地在罗马政坛崭露头角了。西元前60年，他决定竞选罗马的执政官。他向罗马的另外两位大人物说：“
庞培、克拉苏，我的朋友们，我敬佩你们的声望和地位，但是如果加上我的知识和力量的话，将会如虎添翼，所向无敌。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不合作，创造伟大的工业呢？”
对，我可以牵制元老院，
我可以出钱来收买人心，
我可以发表演说争取选民。
好，一言为定。
于是凯撒和曾经残酷镇压史巴达克而闻名的庞培以及克拉苏结成了同盟。那一年，他们三个人同时当选了执政官，成为罗马历史上有名的三巨头。有一天，庞培正穿着便服在街上巡视的时候，突然听到了：“
快报，快报！凯撒明天又要在广场演讲了！”
啊，真的？
啊，凯撒又有新的法令要公布了。
是啊，这一次是新的土地法，退伍的老兵跟有功的平民，大家都有份儿啊。
那庞培会到吗？
会到吗？
才不会呢！庞培整天啊，只知道跟元老院的元老们斗来斗去的呢。
怪不得那首新的童谣会那样唱啊。
什么新童谣啊？唱来听听啊！
对啊，唱来听听嘛。
罗马著名三巨头：凯撒、庞培、克拉苏。凯撒英勇有计谋，庞培阴险老滑头，克拉苏只会白发愁。
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散布谣言，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大人，大人，唱唱歌有什么说？
唱歌有什么说？
就是嘛。
庞培大人要怎么样处罚他们？
完了完了，唱歌唱错了，这下没命了。
算了，放了他们。
庞培一整夜闷闷不乐，怎么睡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元老院，提议要派凯撒去做征高卢的总督。
各位元老，高卢地大辽阔，又是蛮荒之地，不知派凯撒去是否妥当？
我去。高卢人不断地骚扰我们罗马北部，一直是我们罗马的最大威胁。而且罗马城在我跟庞培、克拉苏的共同执政之下，人民的生活都已经过得不错，现在正是出征高卢的好时机了。
好， 如果各位元老没有其他意见，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欢送凯撒远征高卢。
离开元老院以后，庞培忍不住露出了笑容，为自己阴谋得逞而洋洋得意呢。
哼哼，克拉苏是个只会花钱的家伙，元老院又被我管得死死的，只要少了凯撒，罗马就是我的天下了。
凯撒挥军北上，一方面以武力讨伐，一方面唆使高卢各部落互相残杀，不到十年的时间，一共征服了300多个部落呢，占领了800多个城市，捷报频频传回罗马。
报告庞培大人，凯撒将军已经平定高卢全境了。
知道了。
报告，凯撒将军击退日耳曼人，已经攻打到莱茵河畔了。
知道了。
报告，凯撒将军越过了英吉利海峡，占领了不列颠岛了。
够了够了，知道了。
哼！庞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嫉妒，一怒之下竟然将身边的桌子拍成了碎片。
来人啊，备马，我要上元老院。
是。
不久，元老院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这道命令很快的就送到了凯撒的军营里。
报告元帅，元老院传来急报，要取消元帅的军权。
啊，岂有此理！我为罗马打下了大片江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是庞培大人的意思，他要元帅即刻回国，除了随身侍从之外，不能带一兵一卒。
那你们的意思呢？
我们誓死跟随元帅，保护元帅。
对，我们全跟着元帅回罗马。
好，就这样，我们打回罗马去。庞培，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是敌人，你的灾难就要开始了。
另一方面，庞培也集中了比凯撒多一倍的军力，准备和凯撒一决死战。没想到凯撒的军队训练有素，视死如归，一下子就将庞培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呢。
庞培将军，我方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先退兵吧，我们到希腊去吧。
将军，不行了，凯撒的军队实在太厉害了。
这，集合所有的人，大家到埃及去吧。凯撒，你这样追我3000里，未免欺人太甚了。
而这个时候，在战场的另外一边，凯撒也正在想着。
庞培，不要怪我苦苦逼人，是你让我学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
哎，到了到了，埃及到了，
埃及到了，
埃及到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报告，埃及王派使者前来迎接大人，
快请他进来。
是。
请问这是庞培将军吗？
我就是庞培。
哎呀，原来啊，连埃及国王都害怕凯撒呢，为了讨好凯撒，就派刺客来将庞培给杀了。几天以后，凯撒就来到了埃及。
凯撒大人，我们埃及国王陛下将庞培的头送给大人，请验收。
什么？你们就这样杀了庞培？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
但是他也是我最大的敌人。
从今以后，全罗马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相比了。
凯撒说得不错，不久他就回到了罗马，成为唯我独尊的最高领袖。在他回国前，他写了一封有名的信给罗马的元老院。
哎，凯撒有事来了，快看看他写些什么。哎呀，
他是写了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啊。哎， 真是一封标准的凯撒写的信啊。
凯撒回到罗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不久，元老院选他作为罗马的最高领袖。不但如此，
哎，大消息，大消息！广场上立起了凯撒的铜像，哎，
那有什么稀奇啊？你去庙里看看，庙里早就有凯撒的铜像了。
哎，那也没什么稀奇啊。你看看，这是新的硬币，仔细看看上面印着什么？
哇，凯撒！
对，
凯撒这么大派头，这不等于是皇帝了吗？
是啊，我们罗马实行民主共和，好久没有皇帝了，看来这会儿啊，要出个皇帝了。
嗯，一点也不错，凯撒其实已经像个皇帝了，他可以全凭自己的意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仍然觉得不够，因为呀，他想当个真正的皇帝呢。他常常坐在他那黄金象牙打造的宝座上，想着想着，
我要当个罗马王，要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建立一个世界大帝国。
为了当皇帝，凯撒又准备发动一次更大的战争，他希望打一次更大的胜仗，有更大的功劳，能够让罗马人不得不支持他。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打仗啊是一件让老百姓最痛苦的事情了。凯撒的野心终于让人受不了了。最后，一群刺客在元老院里。
凯撒大人，我有一件事求你。
不行不行，走开走开！
我求求你啊！
刺客假装哀求凯撒，拉住他，一剑刺了过去。啊！
大胆！
再吃我一剑！啊！
还有我呢！
可恶！
凯撒不愧是一代英雄，中了几箭仍然不死，努力战斗。忽然，他发现刺客中竟然有一个是他平常最亲密的手下。
是你，连你也杀我，为什么？
说完话，凯撒不再抵抗了，于是拉起长袍盖住头，不想再看见那个手下。于是刺客的剑就像狂风暴雨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刺在凯撒身上，鲜红的血从这位英雄身上流下来，洒满了大理石的地面。就在他昏迷以前，他好像又听见了自己不久前的骄傲大话：
我要当个罗马王，要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建立一个世界大帝国。
最后，凯撒中了23箭，倒在庞培的雕像旁。
庞培，我竟然死在你的脚下！
想不通的这两个问题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呐，永远不满足。无敌的凯撒最后并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欲望。
欲望是什么啊？
欲望啊，就是比方说，请你吃一口冰淇淋还不够，你还想去买一盒。买一盒还不够，还想叫妈妈送你一打，妈妈送你一打还不够，还想要每一种口味都有一打。哎呀，都有了以后呢，还不够，还在想要是自己开一家冰淇淋店，那该有多好啊。
好了好了好了，我懂了。
你看你脸都红了，说中你的心事了吧。
同样的道理啊，凯撒也非得当皇帝才过瘾呢、啊。
那就让他当皇帝嘛。
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啊，说到一个故事， 一位叫布鲁塔斯的人好不容易才推翻罗马国王，让罗马人享受到民主自由的滋味，发誓以后谁想当国王就杀谁，还记得吧？那现在凯撒居然想当皇帝呀，罗马人怎么会肯呢？哎呀，毕竟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比伺候一个皇帝呀要好得多了。
那所以罗马人后来一直没有皇帝咯？
正好相反呢、啊、由于凯撒做榜样，后来罗马又变成了皇帝当家，出了一大堆皇帝，当然有好的有坏的了，闹得风风雨雨的。
哇，太棒了，意思就是说还有故事可听了。
你这个贪心鬼啊，要听故事是吧？先把你刚刚偷藏的一颗棋子给我拿出来。
你怎么知道我偷藏了一颗马？
当然了，要不然你下象棋怎么下得赢我啊？我一向是我来我看见我就把你征服的。